睡睡平安，夜夜有好梦，睡睡都平安。大家晚安，欢迎收听睡睡平安。我是 JC， 在睡前就让我跟你说一个虚实交错、光怪陆离的故事，在半梦半醒间陪你深深入眠。今天要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山中倒闭的温泉山庄。公车顺着蜿蜒的山路前进，小环看着阳光洒落在树影间，若有所思。车在经过一棵神木后停下来，终点站只剩小环，他向司机道谢后下了车，慢慢地往山的深处走去。走到的尽头是一座瀑布，是这附近山区用水的源头。小环在瀑布前发了会呆，吸收了瀑布的负离子后继续前进。终于在小径的尽头，远远就看见了老字号的温泉山庄。小环越走越觉得有些疑惑，虽然是平日的下午，但这里也太过安静了吧，只有虫鸣和溪水潺潺的声音，但杳无人烟。直到小环站在山庄门口，便能了解静谧从何而来。他拿着手上的温泉票，愣愣地看着山庄大门上红色粗体的租和房仲的手机号码。小环记得上次来是一个月前吧，怎么短短一个月就关门租人了呢？小环不死心地拨通了房仲的手机号码。房仲没有透露出租的原因，只匆匆地说是屋主委托，就挂断了。小环查了东风山庄的粉专和 Google Map 评价，发现了许多和他一样票券没用完的苦主，有人甚至买了三四十张都没用完，抱怨东风山庄恶性倒闭、不负责任的留言洗满了一个月前东风山庄写着因台风改变营业时间的贴文。看着看着，小环心里越看越凄凉，几十年历史的东风山庄怎么会就这样突然倒闭了呢？但小环的身心实在太疲惫了，身体的酸痛驱使他找下一家温泉会馆。走了一段山路后，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高单价的会馆。小环忍痛把信用卡刷了下去，好险平日有折扣，拿着毛巾就到位于地下一楼的大众池走去。这间高级的温泉会馆是依山而建，虽然大众池看似在地下一楼，但其实能看见溪流和对面山林的大好风光。只是到户外池时会感觉到有一丝不安，不知道对面的山林中会不会有人正在窥视。想着想着，小环起身披着毛巾坐在躺椅上发呆。平日下午包括他在内只有三个人而已，这样的空旷小环很是喜欢。享受过一轮设备后，小环走进烤箱，想把身体的湿气和寒气逼出来，再爽快地泡进冷水池中。当他走进烤箱时，已经有一个人铺了毛巾躺在烤箱深处。小环选了一个离门口较近的位置，想着互不打扰地使用烤箱。没想到在这时，躺着的妇人坐了起来。妇人问了小环进来烤箱时有没有看见地上有白白的痕迹。小环回想刚刚赤脚走进来时，的确有踩到颗粒状的东西。妇人说那是盐巴，本来是放在蒸汽室的木盆里，让人在蒸汽时去角质用的，不知道是谁把盐带进了烤箱。妇人一边念一边指着地上跟小环说，在烤箱用盐对皮肤很不好，如果小环有踩到，待会要赶快去洗掉。小环跟妇人道谢后，妇人可能是觉得小环很有礼貌，也许也只是因为无聊想找人讲话，便跟小环说他是这里的常客，但以前都没有看过小环。小环提起东风山庄倒闭的事，所以今天才换来这家高级温泉会馆。妇人一听到东风山庄，突然激动地凑近小环，低声地跟他说，你知道东风山庄为什么会倒掉吗？ 我有听附近的人在传东风倒闭的真正原因。小欢的好奇心敌过了烤箱的高温，一般来说烤箱待十分钟后就要出去休息，以免体温过高，但小欢实在太好奇了，所以纵使他汗流浃背，也想继续听妇人说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那几张沦为废纸的温泉券，小欢希望过去在东风的岁月能画上一个明明白白的句点，而不是莫名其妙的结束。妇人也不再卖关子，神秘的在小欢耳边低声说道，在倒闭前几天，东风附近的人在深夜听过他们内部吵架的声音，因为是在山里又是晚上，这么安静的环境，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听到。争吵声？小欢心里更加疑惑了，是吵什么才会吵到要倒闭呢？还没等小欢想明白，妇人就已经走出烤箱。小欢也承受不住高温，出去后看见蒸汽室的门没关，就走了进去。蒸汽室里雾蒙蒙的，一切都看不太清楚，只有走到很近才能勉强看见蒸汽室的石椅旁有一个没有盖子的木盒，里面的盐所剩无几。小环在想，就算是从头到脚每一寸肌肤都需要去角质，也不会用这么多盐巴的。在烤箱和蒸汽室被高温熏得头晕，脑子几乎无法思考，小环走进冷水池，将头埋进水里想冷却脑袋。当他整个人沉入水下时，感觉到池中央好像有一个漩涡，有一股拉力让他往下坠。当他挣扎着想要站起，却怎么样都踩不到底。小环感觉自己被牵引到一个纯蓝黑暗的空间，只听得见气泡往上漂浮的咕咚声，泉水灌入他的口鼻，窒息感不断涌上。在小环即将失去意识前，他终于踩到池底瓷砖，猛地从水中抬起头来，大口呼吸喘息着。一阵头昏眼花后，小环发现他不是在高级温泉会馆的冷水池。看了看周围颓败的环境，小环对比脑中一个月以前看见的景象，确认这里是已经倒闭的东风山庄。为什么他进入冷水池会被传送到倒闭的东风山庄？小环抬起头，水池旁的温度显示器已经损坏，显示着42°C， 但温泉早已凉透。东风山庄的大众池其实小环很少来泡过，以前他都是和朋友一起泡汤屋，对于大众池的环境有些陌生，只想着要从门口走出去回到高级温泉会馆后要问清楚他们的冷水池为什么会如此奇妙，差点就要溺毙在其中，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小环边走心里慢慢升起不安，在小环经过的区域一个人都没有。东风山庄是家族事业，以前来泡温泉时柜台结账是老板娘，带入去汤屋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厨房掌厨的是二女儿，老板负责招呼客人，据说还有一个大儿子，但小环从来没有看过。东风山庄就是这一家五口一起经营的，倒闭了之后这家人去了哪里呢？是真的都离开，还是有人继续住在这里呢？思及此，小环顾不得好奇了，只想以最快的速度冲到门口。天色也逐渐变暗，山中不见天日，倒闭的东风山庄内部停水停电，能见度越来越低。小环越想，步伐迈得越快，最后几乎是跑了起来。眼看已经走出大众池，经过长廊就是到一间一间的室内汤屋，往下走两层就能到达出口。小环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汤屋的长廊，快要看到楼梯口时，只顾着找出口，没注意到脚下被一个木盆绊倒，小环一个踉跄摔到地上，这角度却刚好看见一抹痕迹，沿着暗色的水痕和白色的痕迹是从汤屋里延伸过来的。那个白色痕迹跟在烤箱看到的是一样的，是盐巴混着水干涸后的印记。小环鬼使神差地沿着痕迹走过去，汤屋还是记忆中的样子， 一进门，右手边是挂衣架，左手边是供梳洗的莲蓬头和小木椅。再往里面走，一池冷泉，一池温泉，正对着可以休息的贵妃椅。窗户对着山林和小溪，抽风机上已经结了蜘蛛网。小环顺着严厉的痕迹走近，贵妃椅上形似水迹的暗痕是一个人形，应该是在上面躺了许久才会留下抹灭不去的痕迹。在上半部还有一丝一丝长长的卷发，以身形与掉落的头发来看，曾躺在贵妃椅上的应该是一名女性。会是谁呢？小环看向左半边的两池泉水，泉水早已经干涸，但池底也有白色盐巴的痕迹，没有被水流带走。一走进这间汤屋，除了潮湿的霉味以外，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像是金属生锈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一定有什么事情在这间汤屋发生，小环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大，想着一出去后回到高级温泉会馆就要马上报警。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只穿着单薄的浴袍，什么都没办法做。想到这里，小环走出汤屋，正要下楼时，听到蹦的一声，像是门被风吹过大力关起的声音。难道在山庄中除了小环还有其他人吗？小环捂着嘴，小心翼翼地走出汤屋，蹑手蹑脚地慢慢走下楼梯，以最轻最安静的步伐走向山庄出口。经过柜台时，闻到一股恶臭，回头一看，臭味的源头是厨房的冰柜里。小环几乎不用看就能知道是什么，电力不再输送的冰柜已经失去保鲜功能的用途，冰柜门半开着，里面混杂着各式腐败的气味。小环回忆起以前在东风山庄泡碗汤享用的招牌山菜和放山鸡，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貌了。在大门摸索着，虽然被上了锁，但小环发现有一扇门是开着的。难道刚刚关门的声响不是有人在里面，而是有人也进来了吗？小环想到这，就觉得不能从大门出去，万一有同伙在外面，一出去就会被抓住。在危急的时刻，小环突然想到自己是怎么来的。轻声地爬着楼梯往山庄最上层的大众池走去，听到身后传来远远的急促的脚步声，小环想也不想捏着鼻子就往冷水里跳。熟悉的拉力再次让他沉入池底，经过一阵黑暗后，脚下发力一踩就浮出水面，抬头大口喘气。果然回到高级温泉会馆，环顾四周，天色已暗，对岸的山林溪水已经陷入夜色中，大众池也空无一人，只有打扫阿姨听到声音走了进来，问小环怎么会还在这里，他们已经要打烊了。小环换完衣服后，在柜台的帮助下报了警，叙述他所看见的一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山庄附近的人都知道山庄真正倒闭的原因是源自于一场情杀。在汤屋留下的指纹比对后，凶手是东风山庄的大儿子，与女友争执后失手将女友按在贵妃椅上掐死，冲动过后痛悔不已，呆坐在原地，被家人发现后协助清理现场。女友的头颅与肢体被分割，凶手将头颅以大量的盐巴腌在罐子里保存，就算女友已被自己杀死，仍想看见女友面容朝夕相伴。这起案件落幕后，警方询问小环为什么在倒闭后还能进入东风山庄，是否有意擅闯。小环说明高级温泉会馆的冷水池通道，会馆人员和警察都把小环的话当作一个玩笑。这一趟平日兴起的温泉之旅其实是小环的告别旅行。在过去常和男友一起到东风山庄泡汤，在失恋过后想着自己来一趟作为告别，没想到碰巧发现了这起情杀，冥冥中是有牵引的吧。能够被泉水传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希望被人发现东风山庄的真相。这起过往伴随着东风山庄的倒闭被封存在深山中， 枉死的魂魄也在机缘巧合下得到伸张。小环的回忆被奇异的事件覆盖，如果再次来到这里，也不会再想起无缘的情人，而是这个奇妙的经历。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期待在下一个故事再相见。感谢收听，再次祝你夜夜好梦，睡睡平安。